如果要创业，一般都需要寻找一个或多个靠谱的合伙人。面对这个问题，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拉值得信任的家人、朋友入伙。而家人相对于朋友，血缘关系又增加了一层天然的信任。但老话说得好，亲兄弟也要明算账。中国人向来重情义，总觉得谈钱伤感情。这么多年下来，如何分配公司股权反而成了创业公司创始人之间最难开口的事。为了义气或者感情，很多初出茅庐的创始人都会选择股权平分，但这种做法造成的最大隐患是公司内部没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许多中国的知名企业都曾犯过这个错误。爱多 VCD 这家公司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然而正是因为股权平分埋下祸患，四年时间迅速从辉煌走向了灭亡。西少爷肉夹馍的三位创始人也因为创业初期股权分配不明，最后对簿公堂。就连身经百战、名声显赫的雷军，在早期创业生涯中也吃过股权平分的亏。在金钱与利益面前，不管是朋友还是亲戚，人性永远经不起考验。今天的故事主角中式餐饮品牌真功夫，就是一个典型的拉亲戚入伙搞股权平分的企业。原本有机会成为第一家抢先上市的中式快餐企业，但它糟糕的股权设计使得这个品牌逐渐没落。围绕公司的控制权，真功夫内部还曾发生过集合了夫妻反目、郎舅戏墙、二奶门、股权圈套等戏码的狗血剧情。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第20期上集。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详细聊聊祸如何起于萧墙之内。真功夫的开头是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1991年，东莞青年蔡达标和潘敏峰这对恋人不顾父母的反对迈入了婚姻殿堂。婚后为了糊口，夫妻俩经营着一家五金店，但生意非常惨淡，没多久就倒闭了。1993年，在潘敏峰的劝说下，两人前去投靠了潘敏峰的弟弟潘宇海。彼时潘宇海正经营着一家名为168甜品屋的小店，生意非常红火。一年后的四月，三人达成共识，蔡达标夫妻和潘宇海各出资4万，蔡达标持股 25%， 潘敏峰持股 25%， 潘宇海持股 50%。 在广东东莞长安镇萧边村107国道旁开了一家名为168的蒸品店，主营中高档蒸饭、蒸汤和甜品。潘宇海在烹饪方面非常有天赋，属于天才厨师。他听说经过107国道的香港货车司机们常常去东莞的星级酒店吃饭，于是潘宇海就带着一些员工到那里偷师，回来再一比一复刻一个同样味道的食物。星级酒店的味道、路边摊的价格，让168蒸品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回头客，生意蒸蒸日上。那时经常有来用餐的司机将卡车随意停在国道旁，最后形成了卡车长龙的景象。1994年下半年，这个70多平米只有7个员工的小店每个月的销售额已经达到30多万。要知道当时广东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才只有不到600元。那几年受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肯德基、麦当劳等品牌都陆续在广东开店。1987年洋快餐品牌肯德基进入中国，开业当天营业额就破了10万。三年后，内地第一家麦当劳落地深圳，开业的那个周末，单店当天的营业额就高达46万元，创下了麦当劳全球的新纪录。这种情况下，潘宇海和蔡达标两人都觉得168蒸品店也应该效仿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朝着中式快餐连锁品牌的方向发展。但想要规模化生产，就要先解决菜品标准化的问题。为此，潘宇海专门引入了电脑程控蒸汽柜。有了这个技术，168蒸品店正式告别了小作坊的运营模式。最初168蒸品店的名字中168的谐音一路发，其实是为了迎合经常来吃饭的司机们。1997年，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他们决定将168蒸品店改组为东莞市双种子饮食有限公司，并开始在东莞快速扩张。不过毕竟是合伙做生意，创始人难免各有各的脾气。大老板潘宇海性格外向、勤勉、有江湖气，做事情喜欢亲力亲为，非常受员工的喜欢。而二老板蔡达标则与其完全相反，他个性内敛儒雅，有很强的管理才能，但不太爱讲话，与员工的关系一般，时间久了在店里也没有什么话语权。蔡达标对自己的处境十分不满，多次对妻子吐槽称自己在公司里没什么话语权，员工都不尊重自己，这生意做得没什么意思。或许是妻子在郎舅间进行了斡旋，亦或是其他的原因，2003年，蔡达标和潘宇海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谈。蔡达标明确表示了自己想要出任公司董事长这一职位。当时潘宇海也知道蔡达标心里一直不痛快，但他觉得蔡达标的管理能力和策划能力都很出众，于是就同意了蔡达标的提议。两人达成了一个口头协定，双方轮流出任公司董事长，每5年换届一次。就这样，蔡达标出任了双种子第一任董事长，而潘宇海则以副董事长的身份承担起了全国各地门店的开拓工作。不过这个时候，蔡达标虽然成为了董事长，但并无实权，整个企业依然在潘宇海的隐形控制之下。蔡达标真正掌权的关键时间点是2004年。1999年到2004年期间，双种子在深圳、中山等地开了70余间门店， 并将总部搬到了广州。但在广州开疆拓土，扩张市场的时候，门店租金昂贵，单店盈利能力低等现实的问题，直接绊住了双种子发展的脚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4年，蔡达标花了400万重金，聘请了品牌管理专家叶茂中，重新对双种子进行了品牌策划。叶茂中是一个广告策划鬼才，地球人都知道，洗洗更健康，海蓝之家，男人的衣柜等魔性的广告词都出自他手。当时，叶茂中给出的方案是，弃用双种子，启用新品牌真功夫，一个能够充分体现中国功夫文化的功夫高手形象，功夫龙。当然，这个事情后来还被李小龙家属起诉了，说真功夫的 logo 并没有获得李小龙家人的授权，违规使用了15年，还打了官司。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这个方案让蔡达标大喜，肯德基有老爷爷，麦当劳有怪叔叔，真功夫只要用功夫龙，定能打败这两个外国人。董事会上，蔡达标满心欢喜地提出了这个方案，他本以为会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没想到竟掀起了一场口水仗。一位当事人回忆称，蔡达标说完新方案后，第一个站起来表示反对的就是潘宇海。他认为双种子品牌经营了七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品牌价值，如果启动新品牌，或许会有不可评估的市场风险。那次董事会是两人创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公开争吵，之后的一段时间，召开董事会成为了家常便饭。每次蔡达标派和潘宇海派都会吵得面红耳赤，董事会就像菜市场一样混乱，蔡达标和潘宇海各自的压力都很大，潘宇海甚至数次落泪，但最终潘宇海还是选择了妥协。2004年6月，新品牌真功夫全线启动之后，一路高歌，突飞猛进，蔡潘两人甚至还赌了一把，他们砍掉了当时销量占一半的油炸食品，重新推出绿豆沙、红豆糕、水蜜桃布丁、玉香糯米滋等产品，以健康作为杀手锏，与那些洋快餐们贴身肉搏。事实也证明他们赌对了。2005年12月24日，真功夫全国第100家直营连锁店在广州开业，真功夫也是中式快餐行业首家直营店突破百店大关的企业。这样一来，蔡达标也满足了心愿，堵住了那些觉得他不行的人的嘴。真功夫名扬天下后，董事长蔡达标的事业心也越发凸显，他不再隐匿于潘宇海背后，而是开始抛头露面，逐渐成为真功夫的发言人。那两年有关真功夫的报道中，潘宇海不再被提及，媒体将创立真功夫的劳苦功高都归到了蔡达标一人身上。在内部运作上，蔡达标也陆续把公司的一些肥差都替换成了蔡家人，比如弟弟蔡亮标垄断了真功夫的电脑供应，大妹妹蔡春梅掌握了真功夫的采购业务，大妹夫李月义拿下了全国门店的专修及厨具业务，小妹夫王志斌手里握着真功夫的家禽供应。潘宇海虽然对蔡达标的一系列做法感到不满，手中虽然有大比例股权，但毕竟在人任期内也不想闹太大，只能隔三差五的出来抱怨一通，指责一下蔡达标。但潘宇海的话如同蜻蜓点水，在真功夫没溅起任何水花。2006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真功夫蒸蒸日上，门店总数超过120家，巨大的利润面前，蔡潘两家的矛盾日渐激化。蔡达标和潘宇海两人也一样，只要在公司碰到，不出五分钟就会争个面红耳赤。除了公司内部的矛盾，潘敏峰与蔡达标的婚姻也在这一年走到了尽头。为换得一双儿女的抚养权，潘敏峰将自己手中 25% 的真功夫股权转让给了蔡达标。至此，蔡达标和潘宇海的持股比例对等，各占 50%。 双方离婚的真正原因无关真功夫的利益纠纷，仅是因为专一的蔡达标变成了海王。离婚多年后，潘敏峰接受专访时说，早在1996年自己怀上二胎开始，蔡达标就和168餐厅的一个服务员搅和在了一起，到了1999年就开始不断有小三找上门，并公开称是蔡达标的情人向自己宣战。之后的几年里，村里不断有风言风语传到自己耳朵里，说蔡达标在外面包养了情人，又有了一个家。到了2005年，真功夫总部搬到广州后，蔡达标就极少回来过夜了。潘敏峰还对记者说，因为其他女人，蔡达标曾不止一次动手打自己，直到2006年蔡达标主动提出离婚，双方才结束了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但潘敏峰特别强调，离婚之后他与蔡达标依然维系着表面上的夫妻关系，并且与蔡达标的父母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这么做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不想影响孩子，另一方面是当时真功夫正准备引入风投，不想因为离婚案影响到企业。潘敏峰所提到的风投，其实就是跟蔡达标一直有接触的今日资本。今日资本是国内非常有名的 VC， 手中知名投资案例众多，一度参与投资知乎、京东、三只松鼠、 BOSS 直聘、小猪短租、西少爷、瓜子二手车、人人视频、音域等等。当时今日资本也隐约知道两位创始人之间好像有点矛盾，但并不清楚这个矛盾的程度有多深，影响有多大。今日资本经过详细背调后认为，真功夫最大的隐患其实是在于蔡潘两位创始人对等的股权比例。在谁也没有对企业拥有绝对控制权的情况下， 一旦发生争执，很容易将企业拖垮。于是，在今日资本总裁徐新的建议下，蔡达标开始不断找潘云海协商，希望潘云海通过股权出让等方式，适当降低其股权比例。但每一次，潘云海都会严辞拒绝，因为他很清楚，一旦他的股权比例少于蔡达标，他将有可能会永远失去这个自己一手创立的企业。2007年10月，在蔡达标的主导下，真功夫引入了中山市联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今日资本集团两家风投机构注资，共计3亿元。据报道，联同合并的双种子五方出资占比分别为蔡达标与潘云海各占股 37.61%， 今日资本与中山联动各 4.5%， 双种子 15.78%。 同时，蔡达标、潘云海在双种子由原来各占股 50% 变更为蔡达标、潘云海各占 47%， 今日资本、中山联动各占 3%。 按照真功夫的公司章程规定，真功夫董事会由出资五方构成，所以双种子便空出一名董事名额，蔡达标将此名额给了自己的前妻潘敏峰，同时任命潘云海之妻窦笑雷为公司监事。董事会成员也变更为蔡达标、潘云海、今日资本的徐新、中山联动的黄建伟以及潘敏峰。之后，蔡达标内外联动开始在企业内部实行了一系列去家族化的改革。蔡达标以 IPO 为借口，从肯德基、麦当劳等挖来了一批新的高管，例如 CFO 洪仁刚、 CMO 张帆等。之后，真功夫的七大部门即总裁办、发展、财务、营运、营销、后勤及人力资源中心定型，并在蔡达标的要求下制定形成了一套企业运作系统。改革措施完成后，很多餐饮界的人士认为真功夫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但事实上，这次重组董事会，蔡达标是在没有通知一起共事10年的周明和万伟明两位董事的情况下宣布改组的，这相当于直接将二人踢出局。真功夫早期的创业元老对此感到十分心寒，在此后有几人陆续选择了离职。蔡达标的这一系列做法，在潘云海看来，完全是在打着配合风险投资的名义削弱自己在公司的势力。面对蔡达标如此胡作非为的操作，潘云海并没有多言。对潘云海而言，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他曾与蔡达标达成的口头协定，双方轮流出任公司董事长，每5年换届一次，明年就是蔡达标5年任期结束的时间。按照他们的约定，这一次该轮到潘云海出任董事长了。可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2008年交权的时刻到了，果不其然，蔡达标拒绝让位。不仅如此，他还停掉了前妻潘敏峰和真功夫监事潘云海妻子窦笑雷的工资和社保。此时真功夫的元老们都已悉数离职，新入职的高管全都听命于蔡达标。在董事会占据了两个席位的风投公司，人一开始也是冲着蔡达标去的，尤其是在评估了双方的经营能力后，也都选择了站队蔡达标。潘云海虽然愤怒，却无力反击，但他也不想当一个没有实权的股东，于是主动向董事会提出了成立一个子公司，创立新品牌哈大师，主要经营牛肉面，由自己单独打理。或许是为了安抚潘云海，蔡达标在董事会上爽快地答应了，还承诺之后会投入5000万元来支持新品牌的发展。这个提议也让董事长交接的问题暂时被搁置了。之后，蔡达标负责真功夫，潘云海负责哈大师，各司其职。但平静的冰面下，矛盾的暗流依旧在涌动。潘云海在新品牌哈大师上花了不少心血，可都收效甚微，哈大师最终只存活了3家门店。除了事业不顺，他更为生气的是，当初蔡达标承诺为哈大师投入5000万，仅仅到账了1600万元。之后哈大师资金所剩无几，潘云海找蔡达标要剩下的钱，但因为当时金融危机，加上真功夫门店扩张，蔡达标告知潘云海哈大师牛肉面的发展计划要缓一缓，暂时兑现不了。然而在一段时间后，蔡达标突然明确表示拒绝再向哈大师提供后续3400万元的资金支持，并要求潘云海、潘敏峰归还潘敏峰任职真功夫出纳期间存放于其名下的1115万元门店收入。潘氏姐弟当然拒绝。哈大师的惨败也让一些不知情的真功夫高管认为潘云海没有能力管理现在企业。而2008年与2009年之交，蔡达标连续做的几件事情更是让矛盾彻底激化了。第一件事情是，当初在哈大师品牌创立之时，蔡达标曾在各董事面前明确表示，在年底的年终总结会上将集中两个品牌共同开会。但是到了年底，真功夫的年终总结会相关通知已经悉数告知全体员工后，潘云海作为新品牌的总裁，对年终总结会的安排却一无所知，且新品牌的相关员工也都没有在年会的邀请之列，公司也没有下发任何有关哈大师年终总结会的通知。哈大师的几名员工找到当时负责年会相关工作的 HR 副总裁了解情况，对方断然表示拒绝沟通。第二件事情是，08年年底的某一天，潘 潘云海发现自己在真功夫 OA 系统上的账号已经被停用了，他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依然没有人恢复他的账号，潘云海无法通过官方窗口了解公司的任何内部信息。第三件事情是2009年春节之际，潘云海以公开信的形式向全体真功夫在职员工拜年，内容中有提到希望新老高层的有效融合可以促进集团两个品牌的发展，但这封信没发出去多久就被蔡达标删除了。以上这些行为彻底激怒了潘云海，一场夺权大戏正式拉开帷幕。气急败坏的潘云海却用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响了反击战的第一炮。2009年年初，蔡达标向银行申请了一笔1亿元的无抵押贷款，潘云海得知此事后火速向银行表示股东有矛盾，贷款有风险，建议取消。纵然潘云海是真功夫的创始人大股东，但为了报复蔡达标，他情愿做出让公司受损的事情来，实属离谱。虽然在今日资本及中山联动的联合担保下，真功夫最终还是拿到了这笔贷款，但这件事也让蔡达标暴跳如雷，蔡潘两个家族就此彻底决裂。而就在这时，由于不速之客的登场，瞬间让这场股权争夺大战变成了一部狗血剧。2009年4月1日，广州的闹市街头，一名女子带着一个小孩公开求助，称自己是蔡达标的情人，小孩是蔡达标的私生子。他对围观的人说道，自己跟了蔡达标14年，2000年生下了他的孩子，但谁知2006年，蔡达标就提出了分手，把给自己的车也要回去了，对孩子也不管不顾，现在自己只能做手工养活儿子。他要求蔡达标赔偿给自己5000万的抚养费。他表示自己来到广州做亲子鉴定，但这一路上不断遭到陌生人的恐吓和袭击，自己只能选择这种公开的方式喊话蔡达标。这位女士还当众指责蔡达标私生活混乱，除了她之外还有很多女人。这场闹剧被媒体戏称为蔡达标二奶门，此事很快传到了潘敏峰的耳朵里，新仇旧恨交织，他决定手撕蔡达标，夺回属于潘家的权益。潘敏峰先是起诉了蔡达标重婚，此外他认为既然蔡达标在外面还有一个儿子，保险起见自己必须拿回自己让渡给蔡的 25% 股权，或者蔡达标折价补偿自己 4.7 亿元。2009年6月，潘云海向真功夫发出审计通知书，声明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其将指定会计事务所对真功夫账目进行审计，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场所及设施，但真功夫方面表示了拒绝。潘家此时彻底明白，想要夺回真功夫的控制权，只剩明抢一条路可以走了。潘云海先将真功夫告上法庭，要求履行公司股东知情权。之后经过一番周密部署，2009年8月11日，潘敏峰和弟媳窦笑雷来到真功夫的财务办公室，强行拿走了公司重要的财务资料，还与员工产生了一些肢体冲突。当天潘云海再次带一帮人大闹真功夫办公室，他命令管理层立即为自己安排办公场所，并且要求每位员工逐一介绍身份，真功夫的办公室一片混乱。隔天，潘云海的哥哥潘国良手持一份委任书，带着十多名穿着白色衬衫、黑色西裤、皮鞋、留着小平头的年轻男子来到真功夫总部。潘国良带着潘云海签名的一个授权书，上面写着授权其出任真功夫副总经理，要求进入真功夫办公。潘云海下委任书的理由是依据2007年风投入股时各方股东签订的框架协议，总经理由蔡达标方委派，副总经理由潘云海方委派。真功夫保安将潘国良为首的一批人拒之门外，双方为此大打出手。之后真功夫公关部回应称，公司认为潘国良持有的委任书是无效文件，根据真功夫董事会章程，高层任免必须经过董事会表决并有半数以上的股东的确认才能生效。8月13日，潘敏峰和窦笑雷再度露脸，带领十多人冲进真功夫总部办公室。现场潘敏峰以真功夫董事的身份对到场的媒体称，蔡达标是要独吞公司，是想把自己的弟弟真功夫的另一大股东赶走。真功夫办公室已经无法正常办公，管理层和潘家人吵了将近5个小时。原本只是真功夫家族内部的纷争，但几次办公室武斗下来，内讧已经彻底成为了一个公开事件。沉默了几天后，真功夫在8月18日做出了一个回应，称董事会做出决议，谴责个别股东、董事、监事损害和破坏公司的一些行为，并要求蔡达标和潘云海自行解决有关分歧。外界将这个回应解读为投资方今日资本和中山联动选择支持蔡达标。此后潘云海仍像真功夫的局外人一样，无法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营，而几乎所有需要通过董事会决议的事情都会被潘云海反对，公司基本上无法正常运转。真功夫的董事会也完全变成了家庭会议，潘家人和蔡家人一见面就会大吵特吵，双方不停地翻旧账，互相指责。在日常经营无法继续后，真功夫的内乱已经不仅局限在蔡潘两大家族，还牵扯到了管理层和两家风投机构，几方的矛盾日趋尖锐。而就在此时，蔡达标出手了。 2009年8月14日，蔡达标通过东莞盈天公司支付给中山联动股东600万元，同年10月10日和12日又支付了5400万元，从而完成了对中山联动的收购，间接持有了后者对真功夫所持的 3% 股份。蔡达标的股权占比超过了潘宇海的持股比例。与此同时，蔡达标也获得了中山联动的一个董事会席位，在真功夫的董事会上占据了两席。这项操作完成后，蔡达标剑指潘宇海的股权，他再次劝说潘宇海，希望潘可以出让部分股权，降低持股比例。或许是厌倦了这场无休止的内斗，或许是为了让真功夫的运营重回正轨，又或许是潘宇海打着别的算盘。2009年9月，潘宇海竟然同意了蔡达标的请求。接下来迎接双方的是漫长的股权转让谈判，但内忧还未解决，外患却又接踵而至。2010年7月，真功夫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关危机。一名离职的真功夫前员工向媒体提供了一大摞内部会议资料，资料显示，在2008年到2009年期间，真功夫检出红信和简美两家供应商从美国、丹麦进口的排骨中含有铁丝胶线，存在质量问题。真功夫发现问题，却没有停止两家供应商的供货资格。虽然真功夫很快发表声明称，有问题的排骨原料绝不可能上餐桌，但经过几天的发酵，有六成网友表示今后将不再会去真功夫就餐。家族内讧、丑闻、食品安全问题都集中爆发在了真功夫上市冲刺的前夕。接连不断的麻烦事让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真功夫上市计划流产的可能性非常大。千钧一发之际，识大体的潘宇海突然松了口。2010年9月18日，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股权转让谈判终于有了结果。蔡达标、潘宇海、今日资本三方签署了关于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后续事宜之框架协议，约定潘宇海向蔡达标独资的东莞盈天公司转让双种子公司 35.74% 的股权，交易价款达7520万元。今日资本一方将以 4.25 亿元购买潘宇海持有的真功夫公司 21.25% 股权。2010年9月29日，潘宇海收到蔡达标根据协议支付的3000万元。同年11月6日，潘宇海再次收到4520万元。当时有股权方面的专家分析，谈判假如成功，就能造就一个多赢的局面。一来，蔡达标可以彻底解决股权之争的问题，让真功夫平稳运营下去；二来，今日资本可以拥有一个获利的投资前景，不然上不了市，今日资本的钱就会烂在公司里，无法短期内收回。最后，对于潘宇海而言，交易完成后，他仍持有 20% 左右的真功夫股权，手里还有将近5亿元的现金，他可以将这5亿元的现金作为再创业的资本，而等真功夫上市成功后，他手中的 20% 股份也可以直接获利。看上去这场家族内讧将以潘宇海的退出画上句号。然而半年后，变数再次发生。那么接下来真功夫内部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潘家和蔡家的矛盾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下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